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我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我是两个小淘气的妈妈，
我是我男朋友心目中的挚爱，
我是我丈夫相伴一生的老伴。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他们可以倾诉的好姐妹，
我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我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我是，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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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
是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是他掌上的明珠。人说，女为悦己者容，我们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身心？成为蒙天父喜悦的美丽佳人呢？小羊在这里邀请您一起来学做一位由内而外合乎天父心意的丽人，心灵丽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心灵丽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杨。
有人说，再美丽的装饰，再华丽的衣服，也比不上由内而外所散发的迷人气质来得吸引人。一个女人的仪容和气度，比她身上的穿戴更为重要。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的气度和修养，并且需要细心的雕琢和培养。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小杨已经和您分享了女性四种典型气质中的三种，包括意志型、活泼型还有安静型的气质。意志型女性内敛，活泼型女性开朗热情，而安静型女性温柔恬淡。这三种气度的女性各有特色，也各有不足之处。今天想和您分享最后一种典型的气质，就是兴奋型气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种气质的女性都有哪些心理特征和典型行为表现。想一想，如果我具有这种气质，应该如何发挥优点而消除缺点，成为一个气质更加优雅迷人的女性。说到兴奋型气质，心理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多血质。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认为，血液作为人体的四种体液之一，会影响人的性格和情绪。如果血液比例占优势的话，这个人的气质就属于多血质。我们常将精力旺盛、斗志满满的人称为血气方刚，也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血气或血性的确会影响人的性格表现和行为方式。多血质，也就是兴奋型气质的女性，与活泼型气质的女性比较类似，也具有活泼好动、性情开朗、富有朝气等特点。不过她们比活泼型气质的女性更为自信和主动。兴奋型气质的女性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强烈的愿望和明确的目标，在认定的事情上有充足的自信去完成，并且行事果断、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于新的环境也不会感到拘束。兴奋型气质的女性是勇敢的，向着目标能够勇往直前， 不轻易退缩。这类女性的情绪比较外露，往往喜形于色，情感丰富，爱憎分明。在团体中，兴奋型气质的女性多为有能力的领导者，她的活力和热情能够感染别人，激发起团队的精神和动力。因此，这类气质的女性十分适合从事带领和管理的工作，例如演讲者、推销员、导游、节目主持人等等。在工作中，兴奋型气质的女性是标准的行动派，一旦决定就立刻行动，反应敏捷勇敢，有决断力，不会犹豫不决。她们有很强的事业心，能迅速把握新事物，在有充分自制能力和纪律性的情况下，会表现出巨大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兴奋型气质的女性是个行事爽快、性格爽朗、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人。她与意志型气质的女性内敛的个性刚好相反，性格张扬外露，有着非常强烈的个性色彩。不过，这种热力十足的气质有时也会让人退避三舍，因为兴奋型气质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容易暴躁发怒。过度自信的女人有时会变得盲目自大，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或决定非常的固执，刚愎自用，所以对于别人的反对或劝解感到厌烦。脾气暴躁的兴奋型气质女性通常都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做事独断独行，容易变得傲慢专横，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与别人相处时，往往过分主观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缺乏同情心和怜悯，而受到伤害时会十分记仇并寻机报复。在工作中，兴奋型气质的女性遇到了困难会容易变得急躁，顾虑很多，注意力也不能集中，所以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兴奋型气质的女性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过分激动的情绪，例如暴躁、发怒、怨恨等等，不仅容易伤害到别人，也会伤及自己。淤血专家也说，容易发怒、脾气暴躁，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如果你生气一个月，心脏病的发生几率就会比普通人高出5倍。因为长期发怒会使一个人的心血管在短时间内快速累积恶性胆固醇，导致原本健康的人得到致命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心平气和的健康人要高出5倍之多，中风、心脏病、猝死的几率也会大大提高。不仅如此，愤怒难平的人得到癌症、关节炎、糖尿病以及各种过敏症和气喘的可能性也都比一般人高。看来暴躁的脾气真的是害人害己，不仅影响心境，更会伤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对于情绪波动较大的兴奋型气质的女性来说，暴躁发怒是她最大的敌人。那么要如何有效控制情绪，减少怒气呢？其实说实话，从来不发脾气的人这个世上是没有的。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看到有人亵渎上帝的圣殿而大发易怒。我们的天父上帝对于罪大恶极的不法之事也会发怒。不过圣经以弗所书4章26节，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虽然不可能永远都不生气，但是却要学会克制怒气，不要被一时的愤怒冲昏了头脑，行动失去了控制，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保罗教导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 这既是改善我们为人处事的良方，也是出于对我们自身健康的着想。一个不常含怒的人，心胸会变得开朗，对待别人也会宽容有怜悯心，而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就不会一直影响自身的心情，心境也容易平复，自然就身心舒畅，身体也变得健康了。不过控制怒气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却需要下一番苦功，也更需要圣灵的帮助和管教。在稍后的节目中，小杨就想和您分享一些有关于控制暴躁情绪、消除怒火的放松方法，请您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您觉得在我们知道的圣经女性人物中，哪一位是比较符合兴奋型气质的女性吗？我觉得玛利亚的姐姐马大便是这样一位风风火火的妇人。她热情好客，凡事亲力亲为，是个勤劳能干的姐妹。不过因为她急躁的个性，使她思虑繁多，也使她对没有帮助家事的妹妹发怒，甚至还迁怒了主耶稣。好在耶稣及时点醒了马大，让他真正明白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选择那天国上好的福分，这比起世间纷纷扰扰的琐事来说更重要的多。马大最终在耶稣的帮助下改变了自己暴躁的性格。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用主耶稣的教训来改善自己日常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呢？很多的愤怒和怨恨是因为没有怜悯。真正拥有怜悯之心的人，从不会轻易动怒，因为怜悯能够生包容，包容能生慈爱，慈爱能生乐于帮助的心。我们的耶稣基督便是一位怜悯的主，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且罪孽深重，但是主耶稣怜悯我们被罪所奴役的苦，务必要拯救我们脱离捆绑。当我们要对别人动怒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否因为我们的过犯而轻易向我们发怒呢？下面一起来听一首诗歌，名字叫做《你的怜悯》。愿我们时时刻刻都能牢记主对我们的怜悯，也以此去同情怜悯别的人。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主，我们经承认我们本软弱，非常软弱，但你刚强，我们乏善可陈，在你的脚前，今我们呼求主啊，帮助我们。那忧伤痛悔破碎的心灵，你从来不轻看。主，你的怜悯如同爱的浪潮，借着你的圣灵让江河涌流。我们呼求让你怜悯从天降临，你的怜悯从天涌出，每一天有新怜悯如恩雨降下，我们呼求。
需要你，我们寻求你， 求你的怜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灵绿人》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四种典型气质中的最后一种——兴奋型气质。说到兴奋型气质的女性，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容易发怒。圣经中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项关于生气方法的教导，无论是从健康角度，还是从品行的培养和属灵的成长上，都显然是非常正确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也教导我们不轻易发怒，要以爱来代替愤怒，就是这个道理。爱是愤怒的灭火剂，是消除怨恨的良药。不过对很多人而言，控制怒气十分困难。有些人并不十分了解自己长久处于敌对的愤怒之中，还有更多的人即使知道自己容易生气，却不晓得应该如何处理。那么今天小杨就结合医生的建议和圣经中的教导，向大家介绍一下控制怒气可以从生理和自我认知以及环境的调节方式着手。首先，要承认自我的弱点，敢于承认自己爱发脾气，不仅自我提醒，也要求别人帮助，更是要时常祷告，求圣灵监察管理你的心。如果周围的人愿意经常提醒和监督你，你也能够经常自我反省，并听从圣灵的劝勉，那么你的目标一定会达成。此外，在饮食上要均衡，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让自己有均衡的饮食以及充足的运动。现代大都市的人常常都以不当的节食来控制体重，却没有吃好，不仅伤身，血糖过低，体内微量元素不足，这也很容易让人发怒。其次，要多做深呼吸。医生建议有意识的练习缓长的一呼一吸，可以增加体内的带氧量， 同时也有镇定神经的作用。当怒气快要冲出来的时候，先进行缓长呼吸法，进行1分钟，才表达你的愤怒，通常可以达到健康生气的作用。另外，在言语上也要注意用词。一个人暴怒的时候，通常思想里面所出现的都是类似于下面这些没有缓转余地的字眼，例如你总是、我绝对不要、我一定要等等这样的词。这些字眼非常的绝对和专横，通常会让人感到生气。圣经教导我们说，说话合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在与人争辩的时候，如果能用冷静和有条理的话语来阐明自己的看法，用温柔平和的态度来进行交谈，这样既能说服别人，也不因动怒而失了分寸。如果真的动了怒气，请尽快离开现场，在快要暴怒的时候立刻离开现场3分钟，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回去处理事情，这样创造了有支持性的环境，例如有可以聆听诉说情绪的朋友，就可以减少一个人长期累积怒气。还有一个可以控制怒气的方法，就是嘴角上扬。这也许是一个奇怪的建议，但是专家发现，当你生气的时候把嘴角往上扬起，露出微笑的表情几秒钟，即使你没有真正的想笑，但因为微笑的肌肉牵动，就可以让脑部的指挥中心将你从极度的愤怒中短暂的释放出来。所以笑一笑，不要生气。听众朋友，最后又到了令人心得的分享时间了。我们常说一白遮三丑，很多女性都喜欢白嫩细致的肌肤，所以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护肤保养品都以增白功能为主打，吸引女性顾客的购买。然而在很多有增白功效的护肤品或化妆品中含有除色素制剂，其中有效成分多为无机汞盐和氢醌，这些都是具有毒性的化学制品，不适合长期频繁使用。无机汞盐可以干扰皮肤中黑色素的正常形成，达到增白的效果，但是汞类物质很容易被皮肤吸收，并且在人体内缓慢积累，使人发生汞中毒。有试验证明，在使用增白霜后数小时，汞元素就被皮肤吸收，如果长期使用，汞元素在人体内积累到一定程度，在局部就会发生接触性皮炎，身体上还会出现体重减轻、乏力、口腔炎症、头发易断并稀少、贫血、肾功能受损和头疼等症状。而增白霜中的另一成分氢醌，同样能够对黑色素的形成进行干扰以及破坏黑色素细胞。但是如果氢醌在增白霜中的浓度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将会使身体出现一系列机体过敏反应和皮肤疾病，对眼睛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如果为了一时的美丽而牺牲自己的健康是非常不值得的。在增白产品的选择和使用上，请您也一定要小心谨慎。到今天为止，小杨已经和您分享了这四种典型的女性内在气质。无论您是属于哪一种气质，都不要忘记向我们天父上帝祈求赐下圣灵的帮助。只有将我们的心交给圣灵交管，我们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性格，才能培养出属灵的气质和品格。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收听小杨主持的心灵丽人。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意见，欢迎您给我们栏目来信。最后，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帮助，想期待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您分享女性的话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若是您错过了精彩的部分，想再听一次，可以在网上重温。我们的网址是 xiwangradio 希望 radio， 或是找望福村也可以找到。记得把好东西介绍给您的朋友，与他一起收听。
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